弟兄姊妹好，我看这个 PowerPoint 是好像不能自己控制哈，那失去控制是很不容易接受的一件事情哈。那个楼上的弟兄姊妹呀，能不能帮我跟着我要讲的道去分享哈？好，我现在跟大家分享的这篇信息呢，是在月语刚刚讲完，但我预备这篇信息是因为这个我们在学习我们的这个逐日学，在学习标杆人生，我们读完了第二个这个单元之后呢，我就按着这个整个的总结跟大家分享。那我就一直在考虑是不是应该另外的一个主题跟弟兄姊妹在华语崇拜分享呢。后来神也提醒我了，我好像隐隐约约记得今天是你们的联谊日，这个英文我们通常叫做 Friendship Day 或者是 Connection Day， 可是最主要的就是今天所有的组长们都要加一点点的努力，所以今天的讲道呢，我是觉得神提醒了我，我觉得刚刚好跟今天你们所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联谊日呢，是可以拉上很好的关系。在这个标杆人生的第一个单元呢，它有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人生目的之一。上帝创造人之前，他有目的的，有理由的来去创造人。他希望人能够借这几方面去达到他心中的目的。第一个单元这里讲到，神已经计划要你为讨他的喜悦而活。所以你可以知道，就是说当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他就是希望人类在地面上可以学习认识神，并且是讨上帝的喜悦而活。我们通常做年轻的这个弟兄姊妹夫妇，尤其是刚刚结婚的，我们都会在讨论，哎呀，你是喜欢生个女的是生个男的，哎呀，男女都无所谓，只要他听话就好了。什么叫做听话？他做的事情就是让我欢喜。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女，对不对，生出来养大他，很多的投资在他的身上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也希望盼望我们的孩子过的生活、做的事情、想的东西，都希望能够讨父母的欢喜。这个是第一个课程，第一个人生目的。这个是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他希望人能够过着讨上帝欢喜的生活而活。第二个人生目的呢，第二个人生目的呢，就是神在磨造我们，要我们为上帝的家而活。我们很感谢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能够在这里敬拜上帝，来歌颂上帝。我们也很感谢上帝，是因为透过耶稣基督为我们道成肉身，他的救赎就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所以我是神的儿女，你也是神的儿女，他也是神的儿女。当神的儿女聚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就成为一个家。神的家就是被称为教会。当上帝的儿女聚在一起，无论是小组一些团契的生活，我们都可以称为是一个教会。所以这个教会是耶稣用他最宝贝的生命，他的宝血，他的牺牲，还没有这么快啊，还没有这么快。对了，他耶稣基督的牺牲，把他的生命就像身体一样的形容教会。 这个身体呢是应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彼此合作，彼此的 为同一个目标而生活。所以上帝很怜悯我们基督徒，不是我们信了主以后你就自生自灭，我们一定在这个世界上会随波逐流。所以神就安排了很多不同的地方，就建立了不同的教会。这个教会呢，就让上帝的儿女们可以聚在一起，大家一样的生命，大家一样的信仰，我们就能够讲得通。没有的话呢，你在办公室跟人家讲耶稣的话，他说对不起我不明白，我们明白你也明白，是因为我也信了主你也信了主，因为我是上帝的儿女，你也是上帝的儿女。所以上帝就特别为了他的儿女们能够在这个神家里面，上帝就造了我们，希望我们在上帝的家里面能够把耶稣是生命的光，也成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能够从这个教会当中被他彰显出来。所以第二个单元提到上帝磨造我们，为什么说磨造我们呢？因为上帝把我们摆在一起，让我们透过不同的方式让我们成长，让我们经历上帝，让我们在彼此当中得到扶持，我们不孤单。你做基督徒我做基督徒，我们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一点都不孤单，因为我们知道我有问题，属灵的问题，难处，婚姻方面，工作方面，我可以找你，因为你是基督徒，你会用儿女跟我一些弟兄姊妹的关系呢，来扶持，来鼓励，来帮助。所以听起来说起来呢，我们就会非常的开心。这是上帝创造人的第二个最重要的一个计划。耶稣基督用了他最高的代价建立了教会，就是你跟我可以放在一起。这个代价呢，耶稣不单是付了代价，他要他的教会，就是我们，希望我们要受到保护，尤其是保护我们这个教会不能分裂。因为这上帝的身体，耶稣基督的身体怎么可以被分裂呢？所以圣经里面讲了很多关于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我们是他的身体的时候呢，形容了非常多方面，让我们就要学习彼此，彼此，彼此，彼此的生活。第二个单元总共有七课，每一个单元都有七课。第一个，好，接着下去另外一个 PowerPoint。第二个单元就是说的。他说上帝在地上给了我们准备一个属灵的家，属灵的家跟我们家庭的家不一样。你跟父母亲不信主的，跟你的兄弟姊妹不信主的，你谈到教会的十分之一，他们听不懂，他们反而要拦阻你。你跟他们说到我心灵软弱，好像对读圣经没有兴趣，他们也听不懂，他们拍手觉得是最开心。所以神给我们都是基督徒，都是神的儿女，都是因为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聚在一起这个属灵的家。所以上帝在地面上就给我们准备了一个属灵的家。第二天第二课就是十五十六课，上帝在这个家中呢，把我们放在一起，要我们学习爱的生活。所以教会里面小组当中，你要找到爱的生活，你想要学习爱的生活呢，就在小组里面。否则的话呢，我们只是来了教会，可是我们没有在这个群体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不能被塑造，我们不能再磨造，我们不能是因为有对方的需要，我懂得怎么伸出援手，而我有需要，别人也不懂得怎么来伸出援手，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大家的需要。可是在小组当中呢，我们就可以学习到爱的生活。接着下去就是说到呢，这个家呢，上帝给我们有归属感。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呢，我们就很开心的，就是说来到教会当中，我们可以聚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哎呀，我有事情我就打电话给我的组长，我有事情就打电话给我小组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大家有归属感。 没有的话呢，我们好像在飘荡的，不知道我相信了耶稣，到底全世界这么多人哪当中谁是 也是上帝的儿女呢？我们哪里的人是哪一些人是基督徒呢？可是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就是我的家，这个就是我向往的地方，这个地方我是可以分享的地方，这个地方我是可以领受的地方。接着下去说，我们在其中呢，我们就要经历生活的点滴，我们就彼此成长。所以在小组当中呢，原来我们可以把我们内心当中的挣扎说出来，我们可以在这个小组或者是团契的生活当中，把我最丑陋的一面拿出来，弟兄姊妹还用耐心的听我，而且是给我有很多正面的鼓励跟正面的支持。因此我就在这种环境当中，我们大家磨来磨去，就在小组当中，我们在团结当中磨来磨去，我们就慢慢的生长。一棵小树要生长有很多的因素，其中不但是要浇灌，风吹雨打的时候呢，也要怎么样站立的稳。所以主就给我们不单是认识了主，做了上帝的儿女，我们还要成长。家里面呢有兄弟姐妹，父母亲就说，哥哥啊你要忍耐，要包容弟弟，弟弟弟弟啊你要尊重哥哥，因为哥哥是你的哥哥。所以他们就开始慢慢学习怎么样付出，怎么接受。弟弟一跌倒的时候，哥哥就快点，哥哥快点去扶弟弟上来，就把他扶起起来。这是什么？就像家庭，就像教会的小组，教会的生活里面。你说整个教会我们不要参加小组可以吗？可以，可是你很难成长，你会损失非常非常多，因为在小组里面的经历不是这么大片，只是听到就可以领受的。所以去经历生活点滴，我们会成长，我成长，你也会成长。继续下去，一起耕耘出健康的群体生活。你有责任，我有责任，在小组当中，我们要耕耘，我们要施肥，我们要灌溉，让这个群体呢，就是让这个小组当中呢，就能够健康的生活起来。接着下去，在相处的问题上，在小组团契的小组的问题上呢，我们要重建破裂的关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同。我们带着我们不同的个性，我们带着我们不同 的价值观，我们的文化生活带到小组里面。我们小组可能只有十二个人，可是我们大家都不一样。有时候未免讲了一句话，你不觉得得罪他，可是他就觉得非常受伤害。即使是这样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这一个书本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学习重建破裂的关系。接着下去，就是合一是维护教会的原则。今天我要跟大家就是讲到合一，会把整个小组的一个运作呢所重要的跟大家谈。我劝所有的小组长，劝所有的团契的团长跟所有的同工们，好好的把标杆人生从十五课到二十一课好好的读，你就知道上帝要求的小组生活是怎么样的。不是因为我们同时间聚在一起，哎呀，大家吃点东西啊，开开心心唱个歌啊，啊，有一个牧师来分享啊，或者是我们小组分享啊，就是这样而已。这个到底是不是叫做合一呢？这个是不是上帝建立了教会，透过耶稣基督让我们聚在一起的最重要的目的呢？或者是最重要的目的我们达不到，却是把富呀这个第二重要的目的呢以为是第一重要的目的，所以呢我们就把小组乱的呢弄的呢就颠倒了，我们就有很多的颠倒。好，继续下去，我在这里跟大家讲的就是在第二十一课里面，他是讲你要维护你的教会，你要维护你的小组，你要维护跟你有相同弟兄姊妹生命的那些人呢，维护我们之间的那种的生活。所以教会无论是小组无论团契，我们都可以被 称为是教会。好，我们看看圣经里面所讲的。他说圣经里面，他说我已讲这一段经文呢，先解释一下好了。这一段经文呢，是有一些人称为祭司的祷告，就是在神跟人中间的祭司呢，在那边为着人，为向上帝祷告。这一篇呢，也可以称为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牺牲自己之前的最后的一个祷告。他拉上了两个关系，耶稣跟父神交代他的工作完成，他所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荣耀上帝。之后就开始看到他的门徒们，他就知道门徒们会紧张，门徒们会失落，门徒们会迷失。所以呢，耶稣就在这里特别为着门徒们来祷告。他怎么说？他说，父啊，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了门徒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世界就把我钉在十字架上。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子。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上面的，请你注意一下我讲的东西，跟着走好吧。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么样差我到世上来，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来。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你的名字成圣。我们再看一下，接着下去一篇我要看是什么东西。好，看看你的周刊里面的那个经文好吗？我要讲的是你周刊里面的经文，我没有打出来。这个是其中经文跟经文之间呢，刚才的那个所读的，就是经文跟经文之间的经文。好，我们一起大家看，他们，你可不可以帮我读 ？OK， 好，全部对，上半段吧，下半段就从请 Grant 帮我读，大声一点，你转个身，让大家都听得清楚了。谢谢。从这一段经文的祷告，刚才我读给大家听是中间的，就是说从十四节到十九节。为什么要穿插了这一段的经文呢？请这个把它再放到上面去一两页，好吧？好，一两章。好，谢谢。当耶稣面对十字架离开门徒之前，他最担心的是两件事情。他最担心门徒的就是，第一，他们不懂得也不会看重圣洁的生活；第二，他恐怕门徒们跟以后的教会呢，不懂得合一的重要。因此耶稣在父上帝的面前特别为这两件事情在主的面前祷告，因为教会的不圣洁 就把我们的主慢慢的推开教会。没有主的教会，就有问题的教会。第二，若是教会不合一，合一可以思索同心了，我们可以用同心好了。这个不教会不合一，教会分裂的话呢，就会把耶稣基督的身体呢，就把它破开分裂了。这样的话呢，是整个教会就要成为四期的笑话，就要成为魔鬼所利用让人拦阻认识主的一个好机会。所以耶稣怎么说呢？再听一下二十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祷，我看这个经文好像我有打出来的，接着下去经文，再一章，OK， 好，我从这里先讲到教会合一的破坏好了。耶稣为这门徒在父神的面前祷告，其中一件很重要的就是合一，因为合一是最容易受破坏、不能被控制的事情。第一，合一的破坏是从外面而来的。耶稣爱华埠呢，总共有220位是全时间全营的在上班室参加，总共有20多教会，从温哥华、从洛杉矶 （San Diego）、Houston， 从 New York 过来的弟兄姊妹，也有从香港的。你可想而知，就是大家都非常的渴慕，同意的，一起来看到上帝的心意，来去把福音传递出去。我认为耶稣爱华埠不单单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工作，更是合一的标志。大家都是为了同样的心志，就是把耶稣基督交代我们的大使命可以传递出去。好了，魔鬼就来了。这些东西是控制不了的。我做个例子，我还没有去之前就听到说有一个教会怎么突然变了，就是换了另外一个教会。本来一二三是一个教会，我们在一个教会聚会，四五是另外一个教会，在最后一天是金巴伦长老会，后来就变了，一二三是一个教会，四五六就在金巴伦长老会。后来就发现要开始耶稣爱华埠之前的那个教会的某个部分被火烧了，教会就不能备用了。一二三，我们同样在一个教会，那个教会的牧师师母呢，在5月28号，女儿24岁的女儿自己结束了生命。我跟师母在谈的时候呢，她还流着眼泪。我们不太公开讲，在当时，我想大会也考虑到不要引起这个师母的难过，因为师母还一直在站在讲台，是诗歌啊、带领那些东西。这个女儿有忧郁症，而且是当时复发非常严重的忧郁症。她自己非常的小心，她在大学里面读硕士学位，她很小心。她跟父母亲说：“我有这个倾向，可是呢，我不可以让她得胜。”所以呢，我找老师，我找我的小组，我找我的弟兄姊妹，我要靠着主，靠着医生的辅导，要把我这个最严重的这个突发的事情呢，要把它减低。哪里知道，就在5月28号，把自己的生命拿走了。就在那个教会我们要聚会的，后来也是在那个教会我们在聚会的，他的师母他妈妈还是在站在讲台，第一天就带领我们诗歌。接着下去星期五在这里要做见证的 Joanne 姊妹后来也是来了，她在这里布道会，她做见证的。我们耶稣爱华埠的第二天，她的先生就在 吃库呢跌倒，其实我相信他是中风了以后才跌倒，就开始一直昏迷，到星期四被主解气了，离开世界。可是这个姊妹宣告说，魔鬼你不能得胜，你想要拦阻我做见证，我还是要来到主的面前。当教会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苏长老的太太 Doris 要参加之前的几天呢，就从楼上摔下来了。那我们在耶稣爱华报的时候也是提出这个事情，为他祷告。在私下呢，也魔鬼做了很多的工作，主要的是当教会合在一起合一为传福音的时候呢，魔鬼就是最讨厌合一，因为合一的动力力量是不能被拦阻的，所以魔鬼就要拦阻那种的动力，让人因此呢就怀疑这个工作怎么没有上帝的祝福。魔鬼的工作是非常的严重跟很严厉，他就是用尽方法，耶稣你既然为了世界上的人钉在十字架上，让人成为你的儿女，好，这一般的儿女们我要破坏他们。第二，从内而出，为什么而内而出呢？就是小组当中都有从大陆来的，新加坡来的，澳洲来的，印尼来的，马来西亚来的，哇，这么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信仰，开始是不同的信仰，到后来就走在一起是基督徒，可是我们还是带着我们的个性，我们的骄傲，我们的文化的差异，魔鬼就来破坏。我记得几年前香港那个叫做什么这个什么雨伞啊，黄色雨伞是吗？还没黄色雨伞的时候，哎，知道我在讲什么哦，就是占了很多的路啊街啊，都不就是很糟糕的。那个时候呢，我们粤语的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我还在墨西哥短线，就听到分裂了。什么分裂呢？因为有一些人站在大陆，他们是从大陆来的，有一些人站在香港，因为他们是从香港来的，他们很自然的用他们所学的，他们所做的就拿出来讲。一讲的时候呢，那个弟兄后来说我不来教会了，感谢主的就是有人一直在关心他们，过了几年他们夫妇再回来了。从外而来，从内而来，你想一想，我们的小组，我们的团契是不是有很多很奇怪的人，他做了基督徒他也很奇怪的，我们不能接受的，他的意见特别强，他的做法特别粗，他讲话特别没有顾忌人的感觉，这些的东西聚在一起都是上帝的儿女啊。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查出问题来了，魔鬼最开心。接着下去，那我们应该怎么维持教会的合一呢？教会合一的重要到底是哪里呢？接着下去，合一，我们能够合一，因为我们生命是相同。合一不是大家穿的衣服一样，所以 music team 这个叫做合一吗？不是，真正的合一是内在的生命。父母亲妈妈很严重的病也很严重的时候，就把四个孩子带来，他说，孩子们啊，你们有男有女都是我所爱的，你们能够成为弟兄姊妹直属的关系，是因为我跟爸爸把你们生下来，所以你们是同一条生命。我知道你们当中有问题，我也知道你们当中呢有一些小小的问题，我看出以后会被大问题的，可是你们要非常记得，你们是从我跟爸爸而出的，你们是同一个生命。我不要求你们的表兄表弟堂兄堂弟你们能够相处在一起，我要的是你们是从我跟爸爸而出的，你们有相同的生命，你们必须学习彼此相爱，就是同心，你们要彼此学习那一种的相爱，你们要合一，你们要同心， 你们要彼此照顾，你们要把彼此扶持，因为你们有相同的生命。我们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耶稣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我不但是为门徒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就是现在我们的基督徒，就是耶稣的门徒之后传递出去，把上帝的话直到我们今天为止，所以也是为那些所有信主的人祈求。你看耶稣的祈求多有力量，为当时，为以后，今天还是在我们当中，是为我们，使他们信的人都合为一。正如啊，从这个下面呢，我们就看出什么叫做合一了。正如你父，你呀、啊，这位父啊，在我的里面，耶稣祷告，你是父，在我的里面，我也在你的里面。OK， 这个是讲到什么？这个是讲到生命的关系，密切的关系，同一的关系，就是主跟我是息息相关，而且价值观一样，看法一样。 OK， 追求主要一样，荣耀上帝要一样。接着下去他说，使他们所有信耶稣的人也在我们的里面合一，意思就是说生命相同的密切关系。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这里告诉我们是父耶稣基督透过上帝父神，透过耶稣基督的工作，他们是同一个目标，就是荣耀神。他们有同一个目标，就是让所有世界上的人都能够得到救赎，而且成为上帝的儿女，而且是合一。所以我们可以说，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的里面，就是父与子的关系，子与门徒的关系，都是同一生命的关系。我在做解释，当你信了耶稣之后，我通常带人信主以后，跟他祷告完以后，我还问他一句话，现在你信的耶稣在哪里？哦，在天上啊，这个就有问题了。若是他们说我有问题的意思说，你的这个在你的陪谈啊，还是不够清楚，应该要让他们的回答就是说，耶稣已经在我的心中。为什么耶稣能够在我的心中呢？耶稣是代表三一的真神，耶稣怎么会在我的心中？因为我打开他的时候，他告诉我接待他，我就成为他的儿女，他就做我的父了。所以我的生命有耶稣，你接受主的时候，你的生命也有耶稣。所以呢，你的生命跟我的生命是一样，有基督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以耶稣基督的生命，有父神的父的生命在他的当中。所以呢，那一种关系呢是密切的，父子跟门徒跟我们信耶稣的人应该是同样有一个生命。就是因为你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女，我是上帝的儿女，刚才唱的一首诗歌呢，我们称呼你为阿爸父，最后一首诗歌，我们称呼你为阿爸父。若是你跟那个不相信主的人，你跟他讲这一句话，他说你是神经病啊。可是我相信主了，我是上帝的儿女，你相信主了，你也是上帝的儿女，他相信主了，他也是上帝的儿女。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同样有一个目标，就是荣耀上帝。我们同样有一个目标，就是让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从我们的小组当中表现出来。所以我们能够合一，是因为也应该合一，因为我们同有一个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生命啊，不是你有钱我有钱所以我们有钱，不是啊，是因为你穿这个衣服我也穿，所以我们一起穿那衣服啊，不是啊，是内在的，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生命。所以地面上基督徒，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地面上延续了合一的见证。所以教会里面的合一非常重要，教会的合一要非常的谨慎，因为魔鬼攻击合一的一个最厉害。所以我们常常提到教会分裂了。所以我在说，合一不是因为你的缘故，因为团契的缘故，我放下我的意见， 不是因为我们在小组当中呢应该要有最后的结果，好了好了，我赞同吧， 我就放弃我的看法。不是，我们是奴隶了，可是这个奴隶有限制的。我们能够同意，我们能够合一，是因为我有基督生命，我为了基督的吩咐，我所做的事情要讨基督欢喜。你也一样，他也一样，大家所走的目标一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大家都能够合在一起，大家能够在主里面合一。所以合一呢，是不但耶稣最关心的，而且也是必须要的。所以我们教会常常都是在团契啊、小组啊、教会的同工啊，我们必须是有生命的基督徒，意思就是说我们才能够合一的来兴旺金门教会的工作。好，接着下去那边说什么，这本书说合一是教会之魂，当这个魂被破坏的时候，我们的心脏就被破坏了。我们合一就不存在了，不可能了，只是表面上的。大家喜欢吃东西就一起吃，大家喜欢唱一首歌就唱一首歌。哎，我们有小组歌，我们有团歌，我们有教会的歌啊，我们教会的个目标，有目标不一定是我们可以达到，也不一定是叫做合一。第二个，他说合一是教会的核心，要努力的保守。你说我怎么保呢？我知道我有基督的生命，你也有基督的生命，可是很难的。接着下去我们看合一是什么，是圣灵所赐，不是我们的努力。我能够信耶稣也不是因为我的努力，也不是因为我听懂了我信主了，因为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来帮助我们。我要做好基督徒也不是因为我努力，乃是因为我靠着圣灵的工作，我能够做得到。看一看经文，经文怎么说？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保守就是我们要努力的付代价的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不但承认自己，也知道自己有基督的生命，那你在团契小组里面还坚持什么呢？你不要为了自己的面子来坚持，我们是为了基督能不能在我们的决定上荣耀他。你说我做不到，求圣灵帮助，因为圣灵是赐给我们合一的心。我们要靠着圣灵，我们要欢迎圣灵在我们小组当中。 OK， 主说你们大家同吃一个菜，那不是叫做合一。你们同心的就是就是说哎，一个主题大家都努力，那个也不是真正的。可是真正的是内在相同的生命，所以我们要拼命围着我们的父母亲，维护我们的家庭，就是因为就像我们维护我们的耶稣基督给我们生命的那一位。因为这种的关系，这种的相同是在天堂还是继续下去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是圣灵帮助我们，我们要努力，我们要付代价，我们要竭力的去保守，才能够有合一的表现出来。我在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很想要的个性，很自然从小到大就是这样的个性，可能你的个性就让你很成功，可是你在教会里面呢，可能就不是成功，是破坏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身边有基督，保护基督的名义，达到基督的要求，学像基督的样式，这个是我们最重要合一的一个表现。为了基督我放下我的意见，为了基督我放下我的看法，为了基督我能够付出任何的代价，竭力保守。尼托森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唯有基督的身体才是神儿女合一的范畴。我们很感谢主，让教会里面就是感谢主救赎了我们，还给我们预备了能够聚在一起聊天分享经历生命的一个教会。 这个教会里面大了以后就觉得，哎呀，你们谈不了了，好了好了，怎么就分成很多小组，就很多的团契，团契里面又有小组，这个是非常好的。因为呢，我们是同一个基督的身体，我们讲起话来的时候我们就有共鸣。我说了，你不能够在你的办公室里，或者是同事，或者是我们是在学校里面，哎，我们聚在一起分享上帝，分享什么上帝啊？它根本不是身体里面的一个部分。唯有在教会里面，上帝的儿女才能够聚在一起，是一个合，我们才能够学习彼此合一。第二，基督身体的合一不是将来在天上的事，哎呀，以后啊，在天上啊，大家合一啊，不是，乃是今天在地面上的事。今天就可以操练，今天就要做出来，今天就要学习。所以这个是尼托森所讲的关于合一，是圣灵所赐。好，继续下去。合一是因为我们同一个盼望。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的小组，我们有什么盼望啊？盼望大家哇，开开心心又聚在一起了。哦，盼望大家能够分享分享一下，就够了。啊，盼望我们大家讨论一下，下一次我们要去旅行，我们就够了。真正的盼望是在哪里的？从圣经里面，我们去学吧。同有一个指望，指望什么？就是指望我们在上帝做儿女的这个身份当中，我们有同伴跟我们同行，我们有扶持。我们有安慰，我们不是漂流迷失出去外面的，而是在神家中里面呢，我们有祝福的。我们看这一句话，合一是神所赐的荣耀。看那个经文怎么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合而为一一样。原来这里谈到的荣耀跟合一呢是相提并论，这表示什么？表示教会合一的时候，耶稣基督的荣耀，神的荣耀就在合一当中彰显出来。我们也为了上帝的荣耀，要把上帝的荣耀从我们小组当中给被一些不信的人参加的人就看见的话呢，我们就学习合一。所以耶稣很慎重地说，你所赐给我荣耀，就是说因为耶稣跟父神是完全顺服以至于死，他完全跟着上帝的要求来做事。所以他说，父啊，我已经荣耀你，因为你交给我的事我都做了。所以这个是说，这是相同的生命做出来的，是讨上帝的欢喜。所以这个合一呢，就是荣耀的表现出来。若是团契小组里面一个新来的人进去了以后呢，他就观察观察，哎呀不行了，你们讲话这么粗的，你们好像外面的人嘛都没不客气的了，把自己那个对方的这个不好的东西都把它现出来，把自己就现耀出来。他们没有看见耶稣的身体的荣耀在小组当中。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告诉父神说，你赐给我的荣耀我给了他们，就是让他们合一。合一就是荣耀，合一就彰显荣耀，合一就得着荣耀，上帝的名字就可以得到荣耀。所以我们是为神的家中而活，我们是为了在这个教会当中我们有合一的表现，我们为了这个神的家，我们要拼命的能够把它活出来。第二，合一是什么？我们的指望是什么？我们的指望就是因为合一，让神所让人信得过信神所差来的耶稣。好，我们看经文，经文怎么说？他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什么？请大家读，信你差了我来。我们同有一个指望，我们合一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让人从耶稣的身上看到地面上世俗外面是不能做到的合一，而在基督徒的小组团契教会里面被寻找到。 当被寻找到的时候，他们说他们的耶稣怎么可以改变人心，怎么可以让大家同一致的目标，有同一个生命来去活像合一的同心的样式。当他们看见，他们去追查的时候呢，他们就说，哦，有神，是神透过耶稣基督，所以从耶稣基督的地方就认识了，是有一位神是差耶稣基督来，而耶稣基督成就了合一的这个工作。所以呢，这个是什么？我们能够合一，不是为了我们，也不是为了经文教会，乃是为了神信的不信的人可以认识，从我们的合一认识到耶稣就是神，是神所差来的。第二个，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就讲到宣扬彼此相爱合一的一个见证。我们看到外面的世界都是我踩你，你踩我，踩呀、啊、踩大的踩，就是想自己能够出人头地，我不理你的，你的感觉什么。可是在哪里可以得找到一个真是从生命所发出来愿意付上代价的一个合一的小组呢？这个合一从哪里可以看见的？就是从彼此相爱表现出来。我刚才说了，妈妈跟爸爸就叫了四个兄弟来，四个兄弟姐妹，你们要相爱啊！你们相爱的时候我就满足了。当你们相爱的时候，别人，你们的亲戚啊，看到我们的势力啊，他们不能来对付我们，因为我们是同一条心，因为你们是我们爸爸妈妈把你们生下来，没生下来的，你们同有父母亲的一条生命，所以彼此相爱。这里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本书里面讲到彼此相爱的一些条件是什么呢？他提到了，他说呢，在这小组当中，因为相爱或者是因为操练相爱呢，他们会经历真诚。我参加这个小组，我觉得他们很真啊，不是表面的，都是讲好的，有罪都不敢讲，有问题都不说出来，都大家都说很好。可是这里是经历你的诚实，每一个组员都经历诚实，还有呢经历一些的相符的关系，就是说有一个人有问题了，大家都一起为他的问题来着急，有的扶持的。哇，我也很羡慕在这小组当中，在这团体当中，因为有人关怀我，有人伸出爱心关怀我，不是因为有其他的目的，乃是因为他们有同一条生命，知道耶稣怎么爱他们，与他们应该怎么样的爱神家里所有的弟兄姊妹。还有他们经历同情，很多小组的地方不敢讲自己的难处太多太深，你会讲了，你说哎呀那个很简单，你就去找那个什么医生，那个是最好的，我就给你名牌你就去吧。有的他不是要你介绍他医生，他要你了解他内心里面的苦愁。我们在小组里面能够能不能是经历那一种的同情，还有那种的怜悯呢？因为我们的父神是怜悯的，我们有基督的生命也是怜悯的生命。这种怜悯的生命呢，让我们能够放下自己的身段，站在他的立场为他着想，伸出援手。这一个就是彼此相爱，从合一里面你就可以看见彼此相爱。这些的东西我们应该在我们自己直属的弟兄姊妹当中，我们又有这样的关系。比如家中有四位兄弟姊妹，讲话都真诚了，你不真诚就哎呀你是讲假的，你不要跟我谈了，你讲的东西都是假的，对吗？讲的都是真诚，大家都知道彼此的生活是怎么样。 大家都那种的兄弟姊妹的关系，彼此扶持，他们经历同情，一个哥哥或者一个弟弟没工作了，不要紧，你不用担心，我们来支持你，支持到你找工作为止。哎，我们家里的兄弟姊妹就是这样嘛，对吗？你不会说你死你活吧，你自己的事情，你小的时候就是不认真读书，所以你打打打就下去了。他们不要听这个，他们要的就是我有需要你怎么看待我。所以呢，真正的团体生活 发生在人们诚实的袒露自己的本相，让大家够胆的能够真诚表达他们的意思以及自己的生活的经历来分享。好，接着下去。所以我们看 跟大家说了，我们为什么要合一？因为我们同一生命，因为我们同一圣灵所赐给我们那种的力量，我们可以合一。因为我们有一个指望，就让耶稣基督的荣耀、父神的荣耀从我们小组当中彰显出来。你也得意，我也得意。最后，维持教会的合一，责任人人有责。只要你做上帝的儿女，你都有责任。我们每一个有责任，为父我们这个我们爱的父母亲，生下我们这几个兄弟的那个家庭，我们有责任去维护他。我们要合一维护这个，让我们这个家庭名誉也好，工作的合作力也好，各方面也好，为了父母亲，我们为了主，每一个人都要有责任。接着下去，几个基本的提醒是在这个二十一页里面，二十一课里面，维护你的教会里面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提醒，他说学习在小组当中专注我们的共同点，不要注意太过注意把它看为最重要，就是我们的不同点。什么是我们的共同点？我们有同样的基督的生命。我们有什么共同点？我们有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有什么共同点？我们所做的事情都要荣耀上帝。我们有个共同点，就是我们的小组要成为见证，带领人在我们的小组当中继续的成长。这一个就是我们的共同点了。我们不要看到不相处，哎呀，你怎么没灵修啊？哎，你不灵修不行的，你还是同工，你怎么不灵修？你就不在我们的当中，不跟我们一样的做法，或者是还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你的个性怎么这么差？你信了主这么久，你都没有办法改变。哎呀，为什么你的意见每一次跟我们都不一样的？你要好好祷告啊！求主帮助我们，把最重要的放在最重要，把次要的放在次要去。我最近辅导一对的青年人，他们在一起九年了。最后他们想分手，我听了这消息我很难过，就把他们召集起来，就问他们的原因。听了以后我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把找结婚的对象、组织家庭的对象的要求放错了，重要的你们放到第二，第二重要的你们放到最重要。哎，他很自私啊，他很孤魂啊，很这个 money person 哦，就是很讲到钱啊，就是哎，他怎么样，他不爱主。我说你也不爱主啊，三一众你三一送的时候才来，我就问那个弟兄怎么不来？哎，因为他我叫他起来，他不起来，最后一分钟他才起来啊。很多的谈话的交通 communication 没有焦点。后来就问他们要不要重新再来一次，调整你们之间的那个重点跟次要的点。所以小组当中有时候也是为了一点点的东西，我们争执到 不修了。那个东西有的东西根本不用争执的，我们要争执的就是我们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为主而做，我们做的是不是上帝要我们做的，我们做的时候上帝的名字在这个团契当中能够彰显出来，我们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一样，所以我要放下我自己的老我。我们要学习这些，那个是更是重点。 第二，这本书说你的期望要合理。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很属灵，就把这个标准放高了。每一个人都是人，每一个人都有带着不同的罪人的个性来。有个弟兄不是这样，那天灵修有个弟兄他分享，他说呢，教会是有罪人的，有罪人住的医院，医院啊 ，hospital 啊。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以为教会就是圣人。我们既然是已经被主救赎，可是我们还是活在地面上，我们还有我们的个性，要经过一起小组的生活，一起的去塑造更成熟。所以塑造当中的时候呢，你不要期望对方太高，你自己期望自己改变就好了。第三，这里说凡事谦卑，哎，不读了，接着下去。第四，第三，这里说到呢，要选择鼓励的话，不要批评。我们小组当中，哎，你就是又是你迟到啊，是吗？哎，又是你什么？又是你什么？我们很容易批评，可是我们很吝啬的使用我们的鼓励，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彼此的被建立，帮助我们好像兄弟姐妹。同一个父母亲所生的一样的，我们要鼓励鼓励鼓励，继续下去。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我们的阿爸父的面前，我们要交代。我们批评，我们有资格批评吗？一点都没有资格。他做的不像样，也不是轮到我批评。接着下去，最后一个，拒绝听取闲言闲语。听闲话大家最喜欢，喜欢还不要紧，有的人就觉得你跟他很好朋友，所以他讲的更多，你就觉得哇，你对我这么好啊，哇，你把人家的秘密偷偷的告诉我，不要告诉别人，我只告诉你，你就觉得他跟你的关系就拉近了，你就好好听，听了以后你就问，是他吗？是赵牧师吗？是啊，哎，什么时候做的？你从哪里听来的？好，我们看马丁路德说了什么话。有一件事情与教会最有损的事，就是煽动不合一，分门别类，这是一件魔鬼最会使用的兵器。你说我听到这个东西做什么呢？ Stop 它，交给上帝，不要从我的口中去传出来，尤其是你是听来的。你可以告诉你自己，告诉别人多一点，不要把别人成为你讲话的话题。小组当中若是有这样闲言闲语的，变成一个小组里面有三个小组，小组一个小组变成三个小组，四只有六个人就变成三个小组的，这个小组我们就要非常的小心。记得我们都是同一个生命，都是神的生命在我们当中的，不分彼此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从耶稣最后的祷告当中对我们最迫切的关怀呢，就是其中一个是合一。当我们清楚神把我放在教会，让我学习有精力，得到扶持，能够成长，所以每一个人需要有小组，没有的话呢，太可惜了。这个地方是耶稣特别为我们预备，主为我们预备，让我们成长的。可是我们忽略了这个成长，属灵方面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一个 地方，就是小组或者是团契。第二，为了合一，想一想我有什么东西应该放下的，有什么东西我不可以执着的，有什么东西我是应该坚持的。再想想，在我的小组，在我团契当中有成长吗？能够这个小组能让我们铁磨铁啊，生出什么 针来算，做成一个针了。OK， 有没有在彼此之间呢，学习不断的去经历跟成长？我们的小组有没有这样的合一，能够吸引不信的人看到耶稣的荣耀、基督的荣耀，是上帝所满意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在圣经里面当中的记载，让我们这些相信你的儿女们，我们有你生命的基督徒，我们更加重视我们生命合一的重要，是你所赐给我们的，以致我们能够爱我们的弟兄，因为他们生命当中也有基督。我们是主内的弟兄姊妹，我们的阿爸父，我们是阿爸父神你的儿女。让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能够把你的荣耀彰显，让人从我们的合一当中认识父你差耶稣来到我们的当中。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